听得见啊？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啊！我本来期待着今天可以回到教堂中间和弟兄姐妹一起聚会，能够面对面的能够见到我们弟兄姐妹，但是没想到，就是家里面一些事情，我太太前几天她确诊是又是得了那个新冠。前两天也是身体也是蛮难受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也跟执事会的同工商量，那最后决定说今天我还是用在 Room 上正道的方式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日的信息啊。那我想我们刚才弟兄姐妹有读过这段经文，就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一到十二节啊。那大家应该都很一些弟兄姐妹应该蛮熟悉这段经文，它是讲到一个洪水的一个故事啊。那关于洪水的故事，其实在世界的各个主要的文明呢都有这样的一种记载啊，包括古代的比如说埃及，古代的巴比伦啊，还有甚至更古老的苏美文明啊，这些它都有关于洪水方面的记载。也是我们中国人其实也是有，我们讲到女娲补天的故事，其实也是基于一个洪水的故事。但是所有这些所谓的文明，所谓的文化中间关于洪水的说法呢，其实它都会讲到是一种自然力，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神奇鬼怪的互相的争斗，以至于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灾难啊。那他们从来都是用这样的一种角度去诠释啊，这个自然界所发生的事情啊。那当然，在现代我们知道说，当科学兴起的时候，很多人又试图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为什么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大的洪水的灾难啊。今天其实很多的科学家已经借着在地上的考古学的资料，已经证明这个地上的确是发生过大洪水。那只是怎么去解释这个洪水，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假说和理论啊。那但是圣经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啊，圣经的观点告诉你说，这个洪水为什么会有洪水，是因为上帝要审判那个不敬虔的时代啊。那我们其实前几次大家在分享创世纪前面第四章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讲到亚当夏娃犯罪，然后从伊甸园被赶出之后，我们就看见，尤其是第四章讲到该隐啊，讲到该隐的时候，我们发现说，那个时候罪在地上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泛滥的一个趋势。那尤其是我们上次在分享到第四章快结束的时候，该隐的一个后代叫做叫拉麦啊，拉麦呢，他是竟然是非常的狂妄的去叫嚣一种复仇。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当时地上的光景就是这样一种非常邪恶的光景，所以圣经没有过多的去描述啊。但我们今天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好，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四节啊。那大家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第一个想法就是想到的是，哦，这段经文讲到了很多我们似乎不太了解的事情。啊，这里说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那什么是神的儿子？什么是人的女子？好，然后这个120年又是指什么？然后伟人又是指什么？好，这些问题其实是我们都从圣经里面并没有一个直接的答案，有不少的学者也去研究，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实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说这些所有的，包括120年，包括神的儿子、人的女子，到底确切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保持一种心态，就是圣经并不是把我们所有我们很好奇的、很关心的、很想要探究的一些事情的细节都告诉我们。圣经的重点是要将上帝的心意和上帝的话语向我们显明，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是被这些细节抓住，我们要去研究一下，到底什么是神的儿子？是天使吗？是半神半人类人吗？ 是金钱的主义吗？什么是人类的名词？我们不需要去纠结这些具体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只需要看这四节里面它表达了一个很中心的意思，就是说 上帝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它里面。好，这是在当时的在挪亚洪水之前地上的一个光景，就是人们已经越来越远离神，已经过着属血气的生活。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属血气的人是不能承受神的国的。那这些人的最终他们一定会面临一个肉身死亡的一个结局，他们没有办法再回到和原先伊甸园中间上帝最初创造的时候亚当和夏娃那种美好的关系，已经没有了。所以这是这段经文我们要关注的，当然我们后面还会提到这段经文。那紧接着在下面我们读到第六章五到七节啊，那这里说呢，他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第十一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第十二节，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好，所以我们看见因着这样的一种光景，因着世界在神面前都已经败坏了，所以上帝说他要用一场洪水，用一个刑罚，要把地上所有的造的人和走兽全部都除灭。所以这是当时洪水背后的一个从我可以说是圣经角度的一个含义，就是上帝的审判。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因为我们读这个经文很快，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体会当时在地上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到这样一个地步，就是罪恶滔天，以至于上帝认为说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我必须要用这样一个极端的最终的方式去把人全部除灭。我前段时间在看一个有一个算是一个人的传记啊，这个人是一个环球旅行家，那他就曾经有幸就是在世界各地去甚至到了很偏远的，包括就是到包括像印度啊，还有中东的一带地方，他穿越了那个沙漠，而且他还到了南美啊，到了很多的地方他去环球旅行。那在环球旅行的时候，他就观察到一件事情，他发现一些原始的一些比较原始的部落呢，他们的城池呢是很奇怪的，跟我们今天的一个城池是不一样的。今天当然我们不是说现代人，我们说是再早一点的古代人。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从古至今就有造城池的传统啊，我们会造一个城墙，然后设城门，然后把我们自己包在中间，然后去做一个就是防护啊。那造城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上次在讲到该隐的，就是创世纪第四章该隐的故事的时候，也讲到这个事情，就是该隐那个时候他离开了耶和华，他去漂流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造了一个城，而且他用他儿子的名去命名这座城叫以挪。好，那为什么要造城？我回到我刚刚讲到那个环球旅行家，而且他会发现说，为什么他就觉得很好奇？他看见一些原始的一些民族的时候，他们不造城，他们是在他们的村落附近挖壕沟，那他就去思考说，为什么会是这样？然后他自己，因为他也是一个他是一个也是很喜欢研究各种各样的历史和考古的一个人，那他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当人开始造城的时候，人已经开始防备的不是周围的危险。你知道当在古远古的时候，当人在村落周围挖壕沟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是为了防备野兽，对不对？那有一个壕沟，然后再有一个那个基本的一个防护，很多野兽是没有办法就是在壕沟里面然后再跳上来。在过去古代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它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防护的。可是当人开始造城的时候，他就想到说，人是不仅仅是要防备什么野兽，人还要防备人。所以说该隐那个时代， 当他开始挑离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虽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已经开始关系已经破裂了，人与人之间开始互相的杀戮对方，抢劫对方。好，圣经没有直接这样讲，但是实际上从该隐的一个动作，他造了一座城来保护自己，他害怕别人来杀他，害怕别人来攻击他。事实上我们看见所有今天那些灿烂的古代文明，我们今天看到的包括中国的这些古代的文明，都是高高的城墙，高大的城池把自己保护起来。你这个世界上人没有办法再信赖自己同族的人，人最不能够信赖的就是自己的。所以在那个时代，我们可以想象，当上帝说地上已经满了强暴，而且整个世界在上帝面前都已经败坏的时候，所以上帝用洪水来灭掉了那个时代。好，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其实我们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时代。啊，我们以为我们住在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安宁，非常一个好像很好很舒服的一个环境。其实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注意到整个世界的环境，包括这个社会环境。其实我们越来越发现，这个世界真的是也是今天是朝着那个最终败坏的方向去走去。我们看到今天这种政治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啊，其实我并不是怎么说，我并不是去批评大家说有的弟兄姐妹对政治很关心，有的弟兄姐妹要参与政治，我并不是批评，我甚至觉得说基督徒应该要了解政治。如果上帝给你这样的感动和呼召，你去参与政治当然是好事，但是我们需要很清醒的了解今天整个世界普世的范围，无论是民主的国家，无论是独裁的国家，无论是集权的国家，无论是所谓的自由的国家，所有的这些政治背后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其实你是见不得光的交易，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罪恶邪恶的事情。只不过有一些的邪恶的事情今天借着某些人或者某些方式某些时机被暴露出来，可是大多数都隐藏在背后，我们今天似乎并没有去完全去知道。所以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很清醒的知道，这个世界真的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尔虞我诈，为了国家和国家，为了利益可以去伤害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民族。这是今天这个世界的这个已经回到了这个所谓的叫丛林法则。我们在看这个世界的经济也是如此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啊。拥有财富、拥有资源的那批人，他们合法的去掠夺那些没有能力或者没有资源的人。注意哦，弟兄姐妹，是要合法。我们在这个法律的保护之下，我堂而皇之的去借着各种各样的行为，我去掠夺那些更贫穷者、更没有能力、没有资源的那些人，甚至于我可能在这些事情上都有份啊。另外，就是这个整个的世界范围里面，你没有发现说道德的这个是完全到了一种没有羞耻、不掩饰。我问有些弟兄姐妹是不是喜欢看一些综艺节目？你看见综艺节目那些人，他们在讲到性的话题，讲到各种各样的这种败坏，包括同性恋，包括这种第三者，他们完全不掩饰，甚至津津乐道，甚至以此为荣啊。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很邪恶的时代啊。然后色情的影像还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不停的传播，毒害着青少年，也毒害着我们，影响着我们这些成年人。所以这个世界真的就是已经，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今天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世界为什么说上帝当年一定要用一个洪水把整个世界都灭掉，为什么说我们今天也面临着一个终局，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整个世界全部都要更新。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败坏到不可以挽救。我记得我很早以前在读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当我读到第一章第十八节，我就非常的不解， 因为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我们就想说，怎么会神的愤怒，这天不是挺好的吗？蓝天白云啊，虽然在中国的时候还有些雾霾有些污染，可是毕竟还是不错的啊。我就看见周围的环境也都是大多数时候都是挺美好的，为什么保罗又用这样的词去形容？他说上帝的愤怒是显明了，因为这个世界在上帝面前败坏。今天也是如此。好，那么世界在神面前败坏，上帝要审判这个世界。但是上帝是不是仅仅就是把人全部除掉了，然后重新再造一批人？上帝有没有这么做呢？上帝没有。那上帝仍然是给一些人存留了恩典。好，大家要注意了，上帝不是给所有的人存留恩典吗？上帝只是给了他所拣选的那一批人存留恩典。这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洪水的故事，洪水中间的故事啊。那大家要注意下面这几节经文啊。第六章八到十节他说，挪亚是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然后第二十二节又说，挪亚就这样行，是直到上帝吩咐他造方舟以后。他说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然后我们继续再参考其他的经文，第七章有这样几节，他说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的地上的时候，挪亚整六百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跟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所以在上帝这样普世的大审判中间，他存留了恩典。他不是仅仅只是为了发泄他的愤怒啊，因为我们人有的时候会这样，当我们非常生气，我们怒不可遏的时候，我们就会伸手去毁掉我们，去打我们周围的任何东西或者是人啊。我们有时候用这样的方式去发泄我们的愤怒，可是上帝不是如此。上帝虽然用一场洪水灭掉了不敬虔的时代，但是他在那个洪水中间存留一个恩典，是给那些他所拣选的人。我们要看到底神是拣选了怎么样的人啊？那这几段经文虽然简单，但是我们看看挪亚他是怎么形容挪亚啊？他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啊，圣经非常有意思啊，他把挪亚的几个身份同时都写出来啊。所谓的义人，就是在上帝眼中看为义的人啊。当然，我们今天基督徒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因信称义啊。我后面还会讲什么叫信啊，什么叫称义啊。那在当时的时代是完全人，也就是他在当时的时代，他是竭力按照上帝的律法，或者竭力按照他所明白的对上帝的认识去生活。在当时的时代他是没有可指责的，然后他与神同行。我们在之前分享以挪的时候也讲到过，以挪与神同行，与神同行乃是一个和神不断的沟通，不断的在所有的生活细节上都来遵循神的旨意的一个人。所以在那个时代，上帝的恩典是赐给那个时代，那挪亚是如何回应的？挪亚的回应就是他与神同行，挪亚的回应就是他在所有的事情都愿意遵守上帝的命令去生活。那所谓的信啊，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信就称义了嘛。所谓的信，信是一定要去表现在行为上的啊。如果一个人的信没有行为，他的信完全是虚假啊。一个人的信就表现在什么样的行为呢？因为他听了耶和华的命令就开始造方舟了。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去还原那样一个图景吗？我们知道在当时那个时代，我们如果回到第四章讲到在该隐的后代里面出了非常有名的就是各个行业的那些专家啊，你可以说是那些他在各个行业，他的后代在各个行业里面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包括冶金术。 你可以说那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在洪水之前的时代，它是一个科技是何等高度发展啊，以至于今天我们很多人去，就我不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是感兴趣考古，你去考古学看，发现说，哎，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遗迹是没办法用现代的人解释的，比如包括胡夫金字塔，包括很多的那个世界上所挖出来的一些奇迹，你说就是现代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好像在远古的时候人可以做到？其实是那个时代的人应该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成就。在那样的一个科技高度发展、工程、技术各方面也都高度发展的一个时代，挪亚却在造一个木头的方舟。我相信在那所有的那个当时代那些社会的顶流人士中间的眼中，这简直是你在干什么？挪亚，你在那个高高的山上造一个方舟做什么？有那么大的洪水吗？我们按照我们自己对天文、对星象、对周围环境的人的科学的测试，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洪水呢？洪水大到一个地步可以把整个山都淹没了，然后还可以飘在水上，让你这个船飘在水上，怎么可能呢？但是挪亚他相信耶和华的话语，所以他的行动就是说他去造方舟，而且他这样的行动带动了他的家庭，他的三个儿子，包括我，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包括他的妻子，可能他的媳妇，他们全部一家八口都参与到这个造方舟的这个过程。按照上帝的吩咐，他去照样行了。好，这里面我特别标注，就是大家要看说，什么是一个真正信而称义的人？信而称义的人，你的信绝对不是只是在头脑里面。我知道了很多的知识，我知道了很多的道理，很多的神学。可是我没有一样是愿意去行的，我不是说你能行出来，我们当你去真正认真按照上帝的命令去行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哇，好，我真的行不出来，你这个时候才会发自内心去呼求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圣灵啊，求你加给我智慧和力量，我可以行出你的话语来。所以一个真正信的人，他是不仅仅听进去了，有洪水这回事，有审判这回事，有一天这个世界要全部被毁灭，上帝说你去造个方舟，好，照神的吩咐他就照样行。所以信和顺服，信和听命而来的行为和行动是密不可分的。你今天可能学了很多的神学，你今天甚至神学院拿了好几个学位，你今天读了好多好多的神学的书籍，你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所谓的理论，你去说服自己说，哦，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真的，耶稣基督真的就是曾经2000年前来到地上为了人类而受死啊！我相信这回事，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信一定会顺服。我们看见挪亚一家人的顺服，就是当他们在那个时候，当上帝说你该进方舟了，他就带着他的全家都进了方舟。然后我们看见圣经后面的描述是，当他们进了方舟之后，洪水才来，而不是他们看见下雨了，看见洪水已经出现了，他们才赶紧跑到方舟里面去。所有的这一家人，挪亚和他的儿子，还有他的包括可能他的妻子媳妇，所有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信心，是一个顺从带着行动的一个信心。所以今天当我们来谈到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谈到你说耶稣基督已经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地上，他借着在十字架上受死复活，他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当他今天来呼召你的时候，他今天告诉你这个救恩的时候，这个救恩绝对不是一个知识变成你在你的头脑里，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是呼召每一个人来跟随他，呼召每一个人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扎扎实实的来顺服他，来行出他的旨意。所以我需要很仔细的去思考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啊。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我可以说我们是一个知识膨胀的时代啊。那前一段时间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试验啊。什么试验呢？ 就是我把我讲到的主题输到 ChatGPT 啊，也就是人工智能软件啊，我把它输进去，我说你，我这是主题，我把经文和主题都给你，你来写一篇讲章。哎，结果这个 ChatGPT 真的就给你写了一篇讲章，而且呢，我去读它里面的文字，它里面的点都是很有道理的，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很合乎圣经的。它里面的点没有不符合真理啊，可是这个真理是死的真理。AI 是没有灵魂的 ，AI 是没有办法用它的生命去回应这些真理，以至于它能够因此转换它的生命去跟随神。所有的上帝的话语，所有的你明白的这些教义真理，都是要成为一个转换你生命的能力，也就是你要借着去行道，借着去遵行神的命令，你才可以真正生命得到更新。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我们弟兄姐妹需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当然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是刚信主不久，可能对圣经对各方面都不熟，但是我们教会里面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弟兄姐妹是我们已经信主十几年几十年了，我们圣经都很熟了，我们听讲道可能听了几千篇了，可是这些讲道这些所讲的真理有多少是真正改变了我们的生命。你今天你要记着，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跟他交账的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我记得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讲过这个话，我今天再讲一次，就是你跟上帝交什么账，是交你所领受的那些道。你说我今天来听讲道我听不懂，没有关系，我听了半天我没有任何领受，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说明有一天你听讲道或者听某一个看某个视频你有领受了，请你将你的领受变成你的行动，变成你信心的行动。你是怎么样领受上帝的话语，靠着神然后活出上帝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你是怎么样去在你的生命中间反映出来，这是有一天你要去交账。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需要去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还是回到刚才的讲到的，就是今天这个时代啊，今天这个时代是，我还是说是越来越靠近耶稣基督再来的时代。那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刻，人类的历史终结了，你我就要进入到最后的审判。无论你今天是信的还是不信的，那个时间都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今天需要把握今天我们还可以听见上帝话语的机会，我们要回应上帝的话语，用信心和顺服去回应，以至于我们真正可以进入到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安息，我们真正可以进入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救恩。好吧，我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啊！你再一次借着挪亚洪水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也是在末后的时代面临着最终的审判。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不仅仅把那些话语放在我们的头脑里面，你更是让我们知道这些所有的话语都是要借着信靠顺服而活出一个信心的行为。你帮助我们每一天都认认真真的脚踏实地的按照我们所领受的去生活，去体会，去与神交流，去祷告，去明白，以及最终我们在生命中间结出生命的果子。主，我为了那些还没有很认识你的那些朋友们祷告，主，真的求你在他们的生命中间再次来感动他们。就挪亚洪水的时代是那个时代，可能我们说那是在几千年前发生的事情，可是今天我们同样会面临跟挪亚洪水相似的一个时代，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上帝要完全的终结人类的历史，最后的审判已经迫在眉睫。主，让我们 抓住一切的机会来进入天国。就像施洗约翰一开始迫切地呼求那些人，说你们要进天国。耶稣也是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主，今天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再次让我们里面心意更新而变化，也使我们外在的行为也活出一个荣耀